我们仔细去观想六祖大师开悟的这个经验，这几句话就是摄除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如是如是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的自信清净心有没有染污过呢？没染污。我在上一次举个例子跟诸位说过，诸位应该要记住，我把这个眼睛比作自信，把这个有色的眼睛比作妄识啊，譬如我们戴一个绿色的太阳眼镜啊，这个绿色太阳眼镜一戴上，看到外面的境界像啊，每一个像上都带了一层绿色，换一句话都染上了绿色了。试问问外面境界像有没有染啊？大家想没有染。那我们的眼睛有没有被这个绿色眼睛染绿了？主也晓得眼睛也没染。由此可知啊，内心跟外境啊，居无所染啊，真是清净本然，这是真相啊。今天我们讲的染污病在哪里呢？它病在眼睛上，实际上眼睛与外境不相干，与眼根也不相干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心意识啊，就是眼睛，它与外境不相干，与真如本性也不相干。所以才说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那么这一句话懂了，那第二句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能相信吗？是本无生灭吗？我们眼睛看到现在呢，有生有死嘛，一切动物都有生老病死啊，植物啊有生住一灭啊，矿物有成住坏空，那不是有生有灭吗？这是我们看错了，看错了。我们再举一个比喻来说，我们以这个物相来讲，啊，我们讲这个外面的境界相来说吧，那么我们眼睛看这个相，没有生命，如如不动的。我们这是假设了，在这个短时间当中，比如说一秒钟当中，我们看这个像，一秒钟当中我们看这个像，没有生命。但是我们拿摄影机，拿这个电影摄影机来照这个像，也照了一秒钟，结果摄影机里面呈现的像呢，是生灭相啊，一秒钟啊，它这个镜头开合24次，就变成24个相续相。 那么从这地方你也晓得了，我们看到外面一切现象有生有灭，是什么？妄心看的。妄心是个生灭心，所以看到外面这个相呢，就变成生灭相。不知道这个真相是不生不灭。那么，诸位要是见到啊，何其自信，本无生灭。在菩萨的地位上呢，你已经证到了无生人位。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了，这是见到真相了。六祖大师这几句话，没有证得诸法实相，说不出来。如果我们把生灭的妄心撇掉了，六祖所见到这个境界，我们必然可以见到。我们所见到的一定跟六祖所见到的是一样的，真理只有一个，真的境界也只有一个。这一句话我们相信它是合适。我们今天自己所见的相，是因为错用了心，产生了啊误会，产生了一个虚妄的境界，而被我们执着认为那是真实的，真实的境界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。那么再讲到本来具足。我现在我的智慧也没有，我的财富也没有，我的地位也没有，我具足什么？诸位也晓得，本来具足啊，你现在所缺乏的这些是因为你有障碍。我们举个比喻说，太阳的光明本来具足，对，你相信。今天呢，天阴啊，今天天阴，从早到现在，我们也没有看到太阳。你能够说今天太阳光不具足吗？今天为什么没有太阳光呢？哦，云彩遮住了。今天有浓厚的云层，把云层与太阳遮住了，今天才一天阴天呐。太阳光明本来就是被云彩遮盖住了。我们自己是法法具足，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福德与诸佛菩萨一样，无二无别。现在有没有失掉了？并没有失掉，有障碍。就好像太阳的光明有没有失掉？没有失掉，只是被云层障碍住了。我们呢，被烦恼障碍住了，被所知障碍住了，换句话说，被我执法执障碍住了。你破掉二障，去掉二执，本来具足啊，就现前。道理在此地啊。本无动摇，跟不生不灭的一区很接近，不来不去啊。华严里面所实现，世尊 不离菩提堂，二圣夜摩天，二圣斗率天，二圣桃花自在天，这是实现的什么呢？不来不去啊，能生万法，一切万法都是从心变现所生。心是能生啊，万法是所生，能生是真的，所生也不例外。古德做个比喻，以金做气，气气皆金，能做是黄金，所做出来的是器皿，器皿千千万万的相状不同，但是都是金。所以我们把金比作这个性体，把器比作相状，那么诸位想想，金变成气了，气是不是金？当然是金。以金作气，气气皆金。那么问，我们问，有没有金？有金。有没有气？有气。不能执着的是相。为什么说不能执着相呢？因为相是虚妄的，而且相还就是心啊。所以我今天欢喜，我用这个黄金啊，还做一朵莲花。你如果要执着哦，金就是莲花，我明天不高兴了，我不喜欢莲花了，我把这个莲花把它、融化之后，我把它铸一尊佛像。莲花就变成佛像啊，像有没有呢？像有，像是不是金？像就是金，但是你不能执着像。所以经里面所破的，破我们执着像啊。所以四相的不是没有人，不是没有我，没有人，没有众生，没有寿者，我人众生寿者都有，不能着相啊。诸位要晓得这个意思啊。啊，为什么不能着相？相虽然是心，但是相千变万化啊，确实有相，你执着就错了。执着是什么？诸位晓得，你一执着啊，你所用的就是分别心、执着心，你用心一时了，唯有心一时才着相。自信能生而不执着，妙就妙在那个地方啊！自信它能够一切通达明了，里面没有分别执着，所以得大自在啊。那么这是从六祖开悟的境界，我们就观想啊，也能够破四相，叫我们入这个真实的境界。说如此啊，观照啊，则不知不觉，我执自然啊化去了啊。这就是叫你用这个方法，此乃消归 自信之善巧方法，真的是妙极了啊！前面给你讲的这个关照，你这个思想去不了，你从这上面去观想，把这个心量啊脱开，发广大心，在境界里头啊做如是观，自自然然不知不觉，这个我执没有了，我执变化了啊，把这个小我变成大我了，把这个假我变成了真我了，这叫小鬼自信啊。这个方法善巧极了。又观三界九有，前面说过轮回根源，佛经里面常常讲这啊，讲三界九有，讲六道轮回，讲这些干什么呢？为欲色食三者，叫你明白这个啊，三界九有六道轮回啊，出不了这三要素啊。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才真正体会到佛在经典里面一再叫我们要立于啊，要不着相，要转识成智，这个道理才恍然大悟吧。啊，所以愚不可不断呢，根本烦恼啊，愚什么？愚妄。但是世间财色名食睡无欲七情，你要断成佛度众生，你要有这个欲望，你也要断。你要不断，你就没有办法超越欲界，要好好的记住啊。哎呀，我发愿学佛度众生成菩提，这不很好吗？如果这个愿变成欲望了，就糟糕了。佛只叫你发愿呢，可没有叫你呀把你的愿变成了欲望，那就糟糕了。啊，好，度众生是好事情，利益众生好事情，众生可怜呐，这么苦啊，十方诸佛为什么不来度众生呢？你着个什么急，操个什么心啊？时界因缘没有成熟，这个事情勉强不得了。所以佛法里面要你发广大愿，可不能把你的愿变成了欲望，这个事一定要认识清楚，要分辨明了，断欲超越了这个三界，超越欲界了啊！超越欲界之外，所剩下的是色相啊，像这个四禅天里面，这是有色的啊。四禅天人为什么不能超越四禅？因为他执着色相，所以佛给我们讲。色相不可以执着，只要不执着色相，就能够超越色禅。 四天之后，这还上面还有四空天，四空天什么？只有秦时在啊，四空天有秦时在，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超越六道，因为无色界天还是属于六道之一，所以必须把秦时转化为智慧。小乘人就做到这一点了，所以他能够超越三界啊，他把这个秦时啊转变为正觉啊。前面我们讲过啊，我们讲过了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，无上正等正觉，这是如来果地上啊具足的。菩萨是正等正觉，小乘呢就是阿罗汉与辟支佛，他们成正觉了啊，成正觉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四空天的人虽然很高明啊，鱼他也控制了啊，也离开了，色相他也不执着了，他的麻烦呢他还是在迷而不觉，所以他没有办法超越三界啊。迷是什么呢？情识就是迷。这个时候破迷开悟啊，就是转情识为正觉，这是真正智慧。二乘人有正觉，没有正等正觉。正等是等于佛的智慧，他没有，他是正觉是不错啊，他跟佛的智慧、啊、还相差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差距，但是他能够超越三界、啊。那么这个时候算是入佛门啊，具足了学佛的本钱了。在此地佛要求我们是要把这个愚要断，色相不可以执着，情识一定要化成智慧，这也是修学最重要的最高的指导原理原则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八讲，在这个当中啊，一段时间，因为讲六祖坛经前面的几讲啊，因为过去使用的机器画面不太清楚，所以前面一部分呢我们重新的补出来啊。那么这个时间呢延缓了两个星期，那么今天我们接着看《金刚经》第八讲。上一次啊，讲到前面呢。哦，我们讲经文念一念啊。前面讲到啊，说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那么这个意思已经跟诸位说过，但是 如何能够立四相啊？那就要靠这个观照的功夫了啊。这个观照像前面所说的啊，只要能够时时提得起观照功夫，那么不知不觉啊，与色识这三者皆可远离啊。所以我们读法眼清凉跟我们解释说，特法进修，可见的法就是理论与方法。理论与方法首先要真正的理解，要信受，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行。化除我见，这是除四相的根本。一般大乘佛法常讲啊，转地起时为平等性质，就是化除我见，不起分别呢，转第六识为妙观察之啊。所以无我见不是没有作用，有平等性的作用。不起分别不是白痴啊，不是愚痴，不是白痴，而是妙观察之啊。试问问我们是不是希望转八十乘四智啊？我想每一个修行的同学都希望我们真正能够做到这一层啊，但是必须要懂方法，要在境界里面时时提得起观照功夫。实在说，佛法从表面上来看，单就它的经典而言，我们可以讲世界上任何的丛书都不能跟佛法相比啊，这个分量太大太大啊。古人常形容之为浩如烟海啊，但是实际上来讲呢，它并不麻烦啊，并不麻烦，简单明了。上一个星期六，我给此地同学们讲《华严经》，这一次是开头讲，我只讲那个如是我闻一事。千经万论说什么呢？就是说了一个如是两个字。你看多简单啊，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就讲那个如是。千经万论，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所说，也不出 如是两个字的范围。啊，所以说是并不像想象当中啊那样广大无边啊那样高深莫测啊，其实不然，佛法非常亲切有意。讲到修行只有三个字啊，觉正静啊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八万四千法门连净土法门在内，通通就是修这三个字，叫你明理就是如是两个字，叫你修行就三个字，五个字把全部的佛法，不但是把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啊，十方三世诸佛的佛法通通包括进来。所以真正懂得的人，真正明白的人才晓得，只有佛法才是真正的平实啊，平常实在亲切一回啊。金刚经它的好处是言简意赅，如果我们能将这个五千言读得很熟，时时刻刻能够在心中玩味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时时提得起关照，换句话说，在人生素食寒暑当中，可以讲没有不开悟的。成佛不难啊，难在自己不相信，自己不明了，对于经教产生了奇见误会，不能够依教奉行，这种故事是在自己不在佛法。那么下面呢，这是讲到这个无住啊，无住才是真正的住啊，请看经文。啊，这个小题目里面啊，乐事住心无住啊，经文佛赐须菩提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这个里面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法这一个啊，法是指一切万法啊，不但它包括了世间的一切法，除世间的一切法了也包括在其中啊，就是一切法里面应该要无所住啊。啊，虽无所知住呢，还得要行于布施。啊，那么底下这个小注里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一段的意思啊，此与想心之后。以是住心也，前面教我们怎样去降服你这个烦恼妄想心啊，妄想心降服住了之后，大家想呢，我的心要安住在哪里呢？啊，佛指示我们如何去安住啊，如何去安住啊。那么佛教给我们的是应无所住，这句话呢正大应云何住？前面须菩提尊者提出这个问题，啊， 这个问题、非常重要的问题。那么佛在此地、答复我们、我们的心应该安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佛告诉我们，应当无所住。这个答复是非常正确而切实，因为佛法是要我们修行，不可修住啊！你看看佛门里哪一个人说过修住没有的，总是讲修行啊。所以佛在讲行于布施啊，因为布施包罗一切法门啊，所以佛说法呢，举起这个行门的举总纲领来说，不但在因地里面修行啊，菩萨修行要修布施，成了佛之后也不住。假如成了佛之后还要有个住的话，试问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要示现在我们世间来教化众生呢？来教化众生是行啊，是行于布施啊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是把这个佛法布施给我们啊，行法布施。可见的连果地啊，成佛是果地，究竟的果地都不住啊，都无所住。如果你刚刚修行才发心就想要个住处了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没有这个道理。所以希望大家特别要记住，佛法讲的是修行，不讲修住啊。行啊，这个行啊，行举布施就包罗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啊。这个四弘誓愿里面常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布施就是无量法门的总纲领。那么我们要略略的介绍一下，无住行施三轮体空，有住布施行施三轮就不空了。什么叫做三轮体空？这个三轮体空啊，就是无住行。比如说我们以最简单例子来讲，我们以一个物品我们赠送给别人啊，赠送就是布施。我呢是能施之人，对方啊是接受我布施之人，当中呢有所施之物，这就是三轮。这个无住啊，就是不执着，心里面清净，没有这回事情啊，心里面呢没有我执，不执着五蕴身心生活，无我。我既然没有了，这东西是我所有的吗？我所也没有了。既然无我了，也不着人相啊，也不着人相，这叫三轮体空。这种布施是清净的布施，这种布施给诸位说是称心起用啊，也就是真心的作用，里面所产生的是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功德。虽然说智慧没有智慧之相，虽然说功德也 没有功德之相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称心的。即使称心了，在佛法不得已用一个名词说非有非空。这是说的真实话。他的德用完全是在这个布施上能够见到的。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简单的来解释这个意思。先呢解释法。刚才说过了世出世间一切法都包括在这个里面。法是万事万理。根就是指六根。我们六根所接触的。眼接触的是色法。耳接触的是身法。乃至于心。心就是心里面所想的。心境通通叫做法。事出世间都包括在这个里头。佛给我们讲的知不应知住，不应该知住。这个住呢就是执着相，执着这个一切法的相啊，就叫做住。既然一切都不应该执着了，那么换句话说不可以住，法不可以住，不可以住要行，要行要行于万事万里，要行于根基心基，要行。行是活活泼泼的，住呢那就死了，就死呆板的，这个不是佛法。